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再生永远定，无障本来护主龙群拔其心，无垢光尊常护念。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咸鱼经》。《咸鱼经》当中呢，主要是先讲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圣者，还有一些凡夫的一些前因还有后果。那么了知了这样一种前因后果之后呢，对于我们这个修学佛法来讲呢，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提示。因为这样一种因果的道理非常隐蔽，所以说如果要完全按照我们的分别心来决定一个因果的这个规律的话，非常困难。但是呢，在这个咸鱼经这个经典当中呢，佛陀通过辨知照见的种种奇怪的因这样一种果，还有呢种种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果的它的种种的这个前面的因缘，所以说讲照见之后呢，给这个弟子做了开示。那么后面的弟子呢，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因果不虚的道理从这个方面就可以升起一种诚信。那么对于因果不虚产生诚信之后呢，这个也是一种修学佛法的一种最主要的纲要，最主要的核心。那么如果对于因果不虚升起了决定的境界的话，那么实际上在佛法修行上面就能够真正的这个勇猛精进的修持。那么如果对因果不虚的问题没有产生一个决定境界的话，就非常难以在佛法当中能够讲获得。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也是通过就是说是学习这样一种这个经典，还有呢就是说是有的时候通过这样理论的观察，通过上师的教研，通过很多的公案，反正呢就要通过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努力，来让我们的相学当中对这个因果产生一种这个殊胜的证件。那么今天讲的是这个七品金丝品第二十八。那么这个二十八品呢，是讲七品金丝。七品金丝呢，就是讲这个释迦佛因地的时候，还有呢就是讲舍利弗尊者因地的时候，他们两个之间的一种因缘。那么在这个七品金丝当中呢，主要是这个舍利弗尊者的前世非常喜欢黄金，然后呢因为对于这个黄金贪着，死后变死，很多很多几万年之后呢，升起了厌离心，然后呢就委托释迦佛的这个前世呢帮他就说是拿一瓶金子去供养这个僧众。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呢，后面他也把六瓶的金子也供养了僧众，在这个当中呢种下了这个殊胜的这个福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释迦佛的前世在这个公案当中呢，通过这个毒蛇的劝诫，然后呢开始从这儿呢对一切众生升起牵下的心，所以这个因缘非常的奇怪。那么他也不是通过这样一种上师善知识，也不是通过佛陀菩萨教诫的，他是通过一条毒蛇的教诫，然后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一切众生平等的升起谦卑之心。然后这个观当中呢，毒蛇对他做了这样一种帮助。那么在这个观当中呢，这个释迦佛的前世这个人呢，对毒蛇也做了帮助，帮助他呢就是以一瓶黄金供养僧众，然后呢就是到供斋那一天呢，也把这个毒蛇用这个篮子带到了这个寺院当中，让他去这个产生这个信心善根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过程，互相的做了利益。我这样亲闻佛说，依此佛在舍卫国其数几诸度园，当时众比丘都在其他国家随意安居，经过90天安居圆满后，他们纷纷前往佛处请问法义，接受佛陀的教诲。那么佛陀住在舍卫国，实际上佛陀住在舍卫国时间是非常长的，在很多这个金舍寺院当中呢，实际上的时间最长的应该是在舍卫国当中。那么在这个下安居的时候啊，众比丘都到了其他的国家，到了其他的地方去随意安居。那么在这个就是夏季这个时间当中呢，应该说是安住一处，精进的来这个这个修行正法或者文思修行，所以说在这个90天当中呢是不能够随意走动的。经过90天安居圆满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纷纷的前往佛处，想要对这个法义方面有所请问，或者内心当中的疑惑呢，也想要请佛陀来解答，然后呢也接受佛陀的教诲。世尊与诸比丘分开了很长时间，便生慈爱怜悯之心，伸出千福相轮神手慰劳他们，并和蔼的问候道：你们居住在僻远地方，饮食供养不缺乏吧？如来的功德世上无有可比，现今却怀着谦敬之心瞻望诸比丘。那么世尊和比丘呢分开了很长时间，总的来说呢分开了90天，还有呢就是说在90天之前呢就已经提前离开世尊， 因为从这个国家走到那个国家的话也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说呢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分别了以100天、100多天的这种情况也有，就只是说呢分开了很长时间的。那么四是呢对比丘们产生了慈爱，产生了怜悯之心，所以说呢见到比丘的时候就伸出千手像人的这样一种神手，就是说佛陀的这个手掌当中呢具备这样一种千手轮像，这样一种这个具备这个千手轮像的手呢就称之为千手轮像的这个神手，为了他们啊，也许是摸顶啊，也许就说是给他们接这个拿东西啊等等，反正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的为了他们，并和蔼的问他们有人住在很偏远的地方，饮食啊供养是不是很缺乏，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很谦下的这个态度呢来问候这个比丘。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佛陀是导师，佛陀是上师，然后这个比丘呢是弟子啊，这个比丘呢是随学者，还有呢佛陀的功德在整个三界无与伦比，所以比丘呢就说是这个和佛相比啊功德还不是这么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无与伦比的这样功德，但是呢佛陀还是通过啊谦敬之心瞻望之比丘，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知道，平时像我们相对当中产生的哪怕一点点的这个功德呢，以此不能够傲慢的，以此呢也需要就是了知佛陀啊这样一种功德已经三界就是说最尊的，但是呢还是相对当中非常这个亲近的啊，就瞻望弟子瞻望比丘，这方面就是说明了功德越圆满，相对当中的傲慢心也就越缺少，实际上这个修行正法也就是一种对治我慢，也就是对治我执的方法，不可能说通过修持功德增上的傲慢越来越增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按照现在我们的想法来看的话，那么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了别人的这个欺负啊，受到别人的侮辱，而且好像就是我们开始幻想以后我成佛的时候怎么样去惩治你，以后我得到神通的时候怎么样教训你，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通过这样的心态去修习佛法没有成功的机会，真正一旦成功了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旦成功了就代表这样一种这个我执的这样一种彻底的消亡，所以很多大德他在这个教戒的时候呢，教戒这个修行者的时候也是这样教戒的，他说我们不要想到总有一天我会成佛，然后我享受这些弟子啊，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欢呼啊，这些天神呢向我这个抛洒鲜花，这个事情绝对不可能出现。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可能出现呢？因为真正的这个终究的这个终极的觉悟，或就是真正成佛，代表自我的彻底死亡。那么就是说是代表自我的彻底死亡，就是说我成佛了，别人对我怎么样，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如果你觉得别人向你抛洒鲜花，这个绝对不是成就的。如果真的你成佛的时候呢，是没有一个所谓的自我去享受这样一种别人的这个恭维啊，别人的赞叹啊，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山呼海啸一样一种赞叹声，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说是一旦成就的话，它绝对相对当中是不可能有这个傲慢心的。我们修法也就是要把这个傲慢心彻底的打破，因为它根本不是实相，它就是一种属于非理作意或者就属于一种课程的事情。相反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升起一点点的功德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功德都还产生一些傲慢。这方面呢，和佛相比，和修习成佛的道相比啊，实际上呢，就是说已经弯曲了。就是我们成佛之道，它是一种慢慢慢慢要打破我执，成佛之道慢慢慢慢要就是说打破这个傲慢之道。但现在我们如果修法啊，如果说是出现了就是说认为这个自了不起啊，或者我执我慢这个心呢，实际上就已经走偏了。因为这个道呢，它是一个像一个直尺一样非常笔直的一种，像一种这个殊胜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依靠这样一种道作为衡量的标准。那我比较修道的时候，哎，我产生了我执心，产生了傲慢心。现在呢，通过这样笔直的道一对比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走弯路了，或者已经进入歧途了。这个方面就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道呢，经常来做一种这个衡量，经常做一种衡量。实际上我们在顶礼的时候，不是也是要降服傲慢吗？也是要降服这个我慢，实际上也是一种降服我执。实际上这样一种降服我执的方法，它这个从这个很多方面可以观察的。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一个人傲慢，他是绝对不可能向别人顶礼的。所以说我们在顶礼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种降服傲慢的方式。还有一种所谓的这个傲慢，所谓的我慢呢，它是一种认为有我，认为有我这种执着，就叫做我慢。那么我们向上师、向佛陀顶礼，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自己是非常接受无我道理的，因为就是说是我要随顺实相，那么上师代表这个无我，上师代表无我，所以我在上师面前顶礼呢，实际上就是说明啊， 一切的真理是无我的，现在我向你顶礼，我代表我就说是你要降服我执，要降服这个我执，所以说这个我执呢是彻底要降服的。还有呢，就是在菩提心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的，我爱执，我爱执呢是在上师面前我要顶礼，也是代表一种我不认同我爱执，上师是没有我爱执的，上师就说是完全都是利他的，所以说我在上师面前顶礼呢实际上也是算是一种随顺，随顺实相。就这个方面我们在顶礼的时候，我们说降服我执还有很多很多方法，乃至于再往后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我认为一些万法是实有的，我认为一些万法怎么怎么样，这种分别心的这个执着也是要降服，也是在顶礼的时候降服。那么就是因为上师他代表的实相完全没有所有的一切执着，所以说我顶礼我降服我执呢，我就降服这种我执。实际上呢，就是说是真正的按照不同的证件来做这个不同的顶礼的时候，或者说我在顶礼的时候通过不同的证件，它会产生不同的这样一种结果，就看内心当中的见解怎么样。所以说上师它是代表圆满的法性，它是代表一种完满圆满清净的实相。那么在一种清净实相面前顶礼呢，实际上我们就知道了，哦，实际上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说是傲慢啊、我执啊、实执啊、分别心啊、自私自利的注意啊，全部都和这样一种对境不符合。我就要通过这个方式来折服自己的这个我们，我随顺实相之后呢，我不随顺相对当这个傲慢心、我执心，这个方面都是一种修行的方法。所以这个方面实际上是一种总的修行之道。为什么就是说佛陀他有一种谦逊之心，就佛陀他没有一种真正的一种慢心的领悟，所以说对一切的都能够说非常非常的谦逊。阿难见此情景感到非常稀奇，不知其所以然，于是向佛请问，师尊出世最为殊胜罕见，功德智慧也是世所稀有，如今却如此谦卑问须弥诸比丘，何其甚哉，不知师尊说如此谦卑的话是从何时开始的。那么阿难尊者作为佛的世子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感到非常的稀有。那么就是说如果按照别的这个道门来看的话，就是说只是有这个弟子很谦卑的问讯粉丝的这个情况，没有就是说粉丝很谦卑的去问候这个弟子的情况。所以说亲眼见到这个情况之后呢，非常的稀奇，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像我请问，那么佛陀出世是最为罕见的，功德是最为圆满的，那现在还通过这么谦卑的心来问讯这个比丘，非常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奇妙啊！不知道佛陀说这样谦卑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的？师尊说道：“你想知道吗？谛听三思，我将为你宣说。”阿难一叫谛听，佛告阿难：“过去久远，无数无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前，此阎浮提有一个大国，名叫波罗奈。当时有一个人勤俭持家，特别喜爱黄金，孜孜不倦的集聚。”他不怕劳累身体，到处谋生做活，所挣得的钱全部用来买金子，积累了一品后，在他屋内挖坑埋藏起来。就这样年复一年，辛辛苦苦的积攒，节衣缩食，不断的积累，才得到七品金子，都埋藏在地下。佛陀呢就告诉阿难尊者，在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之前呢，在阎浮提有一个叫做波罗奈的国家，当时在国家当中有一个人呢，非常喜欢黄金。他的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作为啊，包括勤俭持家也好，孜孜不倦的工作也好啊，不怕自己劳累身体，到处谋生生活，都是想要得到黄金，所以他把所得到的工钱全部换成了黄金，就这样不断的积累。那么就是说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积累满了一品之后呢，就在自己的屋内啊挖坑埋藏起来了，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这样辛辛苦苦的积攒，节衣缩食。那么在这个热带的话，这个衣服它也不需要很厚的啊，因为很好的衣服，一般的衣服就可以这个遮挡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雨啊，或者是寒风等等。所以说呢，这个热带呢，它也这个穿也穿不多，吃也吃不了很多。所以说呢，就是说它就是辛辛苦苦的积累这个黄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不断的积累，最终得到的七品金子都埋在了自己房子的地下面。后来此人患病命中，由于贪爱金子，转世变为一条毒蛇，返回到他曾经居住的房内，看守了七个金瓶。然后后面的这个人患病命中了，很多人也就是这样的，辛辛苦苦的积累了很多很多的钱财，不知道这个积累钱财有什么样一种必要性，有的时候呢是防老，或者有的时候呢是给自己的这个子孙呐、就攒下很多很多的金子，有的时候似乎就变成一种爱好了，就像这个人呢好像就是一种爱好，他就是喜欢积累金子，就是说这个金子来的干什么，他就觉得啊，如果积累的越来越多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好， 就是有这样一种一个情况的。所以说这个人后面的话就患病命中没有享用精子，但是内心当中还对他的七情意识非常非常贪爱，这个主要是决定于这个命中的心思。那么这个命中的心思如果说是这个对于他所执着的东西一直爱恋不舍的话，他就会变成一种相应的众生呢，就还是和这样一种精子方面和他的这个所爱的财物方面呢是有一种这样一种关系的。所以说因为他贪爱精子的缘故，又转世变成一个一条毒蛇，返回到曾经居住的地方看守那七个金币。经过若干年以后，屋舍颓废无人居住，看守金瓶的毒蛇寿命也到了尽头。此后由于由于爱金之心不息，所以又投生为蛇，用身体缠绕这些金瓶。后来这个就是说是后就是后面他返回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房子里面看守几个金瓶就七个金瓶，又过了很多年，这个房子倒塌了，没人居住，也没人敢居住。就是说这个房子里面有这样一条毒蛇，只要别人一靠近这个房子，他就觉得是不是在抢我的金子，然后马上就把这个头昂起来，就开始吐这个他的这个信子啊。别人一看之后呢，肯定非常害怕，不敢接近这个房子。所以说这个房子呢，很多年之后年久失修，就这个垮掉了，无人居住就垮掉了。那么就是说看守金瓶毒蛇，他也是寿命到了尽头，但是呢，因为爱金的心没有熄灭的缘故，又反复投生为蛇，还是用身体的缠绕保护他所谓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黄金，自己的这个金瓶。这样辗转经过了数万年之后，最后一次受身为蛇，对蛇身萌生的厌恶之心，他视为变蛇的由来。为了金子的缘故，投身为丑恶的身形，无有尽头。如今应该以金布施以善妙福田，使自己世世感受其福报。那么就是说这样辗转呢，经过了几万年就经过了几万年，不知道一条蛇寿命多长了。反正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经过了几万年之后呢，就投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投生为蛇，像这样最后终于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投生为蛇对这个蛇的身体产生了一种这个厌恶之心。他一开始比较有理智的开始思考为什么会不见得的变蛇呢，就是因为贪爱金子的缘故，所以说呢投身为这个丑陋的这样丑恶的身形，无有尽头。那么在这个修炼大师当中呢，也是曾经有一个出家人在那里边有出家人，因为就是说很多银币嘛，把自己的银币放在这个就是土墙里面封起来。那么因为他死的时候对这个银币非常的贪着，所以死了之后呢就在这个银币堆当中变成一条蜘蛛变成一个蜘蛛呢，就在这个银子上面爬来爬去，发出嗖嗖嗖的这个声音。后面呢，就隔壁的僧人听到声音，把这样一种这个打开之后呢，看见了这个银币和蜘蛛，把带到了这个上师面前。那么上师呢，要让他交给一个屠夫嘛，这个屠夫呢就把这个蜘蛛一下吃掉了贪个祥子来超度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很多投身为丑恶的身形的话，也是因为对这个黄金啊、白银啊这些东西很贪着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会通过这样一种贪欲心而不间断的进行投身从这个方面讲是没有一个尽头的。如今应该以现在的话就觉得应该以黄金给善待的福田，给僧众供养，让自己能够舍弃这样一种丑恶的身形，一样让自己能够试着感受福报。思维决定后，就来到路边，窜入草丛中，藏身探头，四处张望。如果有人过来，我将告诉他此事。他思考好之后呢，就觉得有所改变了。他觉得有所改变呢，他就来到了路边呢，可能是首次离开他的这个黄金，来到了路边，窜入草丛当中就是说是藏身其中探头四处张望有没有人。如果有人的话，就告诉他这件事情。这时竹子见到一人恰好圣道，故舌便招呼他。那个人听到呼唤之声，左顾右看，不见人影，只听到声音，于是又继续向前走。那么这个时候呢，刚好一个人顺着道路过来了，蛇就招呼他停住。那么那个人呢，听到了呼唤之声，到处看看不到人影，只听到声音，他就以为自己听错了，然后呢又继续往前走。蛇只好从草丛里爬了出来，说道：“喂，那个人到我跟前来。”那人回答蛇说：“你身体有恶毒，叫我干什么？我若靠近你，或许被你伤害。”蛇答道：“我若怀有恶心，即便你不过来，我也能伤害你。”那人感到恐惧，只好来到蛇旁。那么蛇没办法，只好从草丛当中爬出来了，把这个自己的形把自己的身体显现在他面前，然后跟他说：“你到我面前来，我有事情。”然后又那个人看到蛇之后很害怕， 他说你的身体是有恶毒的，那么就实际上让我靠近你的话，我很害怕被你伤害。这回答说呢，如果要伤害你的话，你即便不过来，我也可以喷毒伤害你的。那个人感到非常的恐怖啊，就没办法，只好来到蛇旁边。蛇对那人那个人说，如今我这里有一瓶金子，想托付你帮我供养祈福，你能做到吗？如果不做，我就伤害你。那人就说，我能做到。那么蛇对那个人说呢，我有一瓶金子，他没有说有七瓶，首先呢就说共有一瓶，他就说我有一瓶金子呢，想托付一个人帮我供养祈福，你能不能做到？如果能不，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我就现在就要伤害你了。那人就回答说呢，可以做到。这时蛇将那人带到藏金瓶的地方，试出一金瓶给那个人，又对那个人说，你拿着这瓶金子把供养身重，这在那一天你记得提一个篮子来把我带过去。那人带着金子来到寺院，交付给维罗斯。那么这个蛇呢，这条蛇就把这个人带到了这个藏金瓶的地方，给他显示一个金瓶，告诉他就是这瓶金子要供养。他就说，你把这瓶金子供养给僧众，那么就是把时间定好，在这个社斋那一天的话，你记得要提个篮子来把我带过去，我也要做观礼。那个人就把金子来拿到了寺院，交付给维罗斯，将上面所发生之事向僧众说明。那条毒蛇想做供养，请定下供斋的日期。僧众接受了这个瓶金，开始筹办美食斋饭。那么这个人呢，就把这个所发生的事情呢给僧众说明了，有条毒蛇想做供养，然后呢请你们定下供斋的日期，到时候他还会到寺院里面来，这个那就说是这个看僧众受供啊，或者还要听法。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发生在这个以前的时候，蛇呢也能够说话，然后这些这个僧众呢僧众呢也是对于一条蛇想做供斋这个事情也没感到很稀奇的，因为可能是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多吧。一般的旁僧呢，在有的时候是说在节初的时候都会讲话的，还有就有这样的讲，所以说有的是野鹿啊，有些这样一种鸟啊蛇啊，像讲话的事情也是很多。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时代，如果一条蛇想供斋的话，还僧众觉得也没什么很稀奇。如果现在的话，那就是要了不起的一个事情了。那么就僧众就是接受了这个瓶颈，开始筹办美食斋饭。斋会的那天，那个人拿着一个小篮子来到蛇那里，蛇看到那个人如约而至，非常欢喜，向前问安，并盘起身进入篮子里。于是那个人就用布盖上，担着他向寺院走去。到了蛇斋饭这一天的时候呢，那个人拿着个小篮子就到了这个蛇住的地方。蛇看到那个人真的来了，非常高兴，就上前首先给他问安，然后呢就盘起身体进入了篮子当中。当他进了篮子之后呢，那个人就用布把它盖上因为怕这个别人伤害他，也怕这个强烈的阳光呢灼伤他的身体，所以说就把用布呢把它盖上，担着他呢向寺院走去。路上遇到一个人，他问单舌人，你从哪来，身体累不累？单舌人默然不答。那个人又再三询问，他仍然一声不吭。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因缘，那就是路上遇到一个人，好心好意的向单舌人就是说问安，你从哪里来，身体累不累就是这样的。那么单舌人呢就说是不回答他，也许是从后面看起来的时候呢，也许内心当中有一种傲慢心，有一种傲慢心，所以说呢他就说是这个不回答别人的提问，就是这样的。现在也有些人也是这样的，别人好心好意问候呢也不理不答的，这个非常这个方面呢就说是非常不好的。有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行为也是非常伤害别人的心。那个人又再三的询问，他还是一声不吭就是这样的不回答。毒蛇见此十分恼怒，口中毒液驰骋，想咬死单舌人，不过他强忍住了。过一会儿又想，此人为何如此不通情理，人家好心好意向他问候，郑重再三的问候他，他却一声不吭，真是太可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单舌人他是一声不吭，毒蛇在这个篮子里面就听到这样一种过程，就是忍不住了，非常的这个恼怒。因为毒蛇本身呢他就说是身心比较强的，这个时候呢也是一种这个显现上是一条比较正直的蛇，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是很恼怒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下子口中就是这个毒蛇这个是毒液就开始刺身了，一下他就想咬死这个单舌人，不过呢他又开始强忍住了。过了一会儿又想了，这个念头又冒起来了，这个人为什么这么不通情理呢？ 人家好心好意的向他问候呢，想慎重再三的问候他，他却一声不吭，这非常可疑。想到这儿，毒心又萌发，猛烈炽盛，又想再次咬死三舍人，正要出毒，心中又想，此人为我做功德，我还没有报答他的恩德，如此反复三次，还是在男子里未动。那么就是说，想到这个人啊，的确很傲慢的，为什么别人就这样问候他，还是他就是一点不搭理呢？就是非常可恶。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毒心又萌发了，他这个毒液又开始蒸腾起来，又想再次的咬死这个担责人。正要吐毒的时候呢，啊，心中又想，这个人是我的恩人呢、啊，他呢是就说是来回奔波给我做功德，实际上呢，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这个这瓶镜怎么可以供养飞众呢？怎么可以就说是种下福德呢？所以说呢，就是我的恩德还没报答他呢，怎么可能起了伤害他的心呢？如是反复啊，就是说心里又想，是为了做功德还没有报答他的恩德，心如此反复三次，还是在篮子里没有动了，忍住了。他心想，这个人对自己有大恩德，虽然他有过失，但还是容忍。他有种报恩的心呢、啊，他就觉得这个人呢对自己有一种有着很大的恩德。现在呢虽然有种过失，但还是要容忍为好。当走到前面的空旷处时，则对担责人说：“放我到地上。”然后非常严厉的呵斥那个人，并告诫他应如何做。担责人于是心中悔恨自责，萌生谦逊之心，敬重怜悯一切，则又反复叮嘱他说：“不要再这样做了。”当走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的时候呢，蛇就对担责人说呢：“把我放到地上。”出来之后呢，就非常严厉的呵斥这个人，就说你这个别人前面就是说再三的出了好心好意，再三的问候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讲？然后像这样的话，首先非常严厉的呵斥他，然后呢告诫他以后应该怎么做，应该平等谦逊的对待一切人，别人对自己的问候呢就应该有所反应，有所表示。然后担责人听到了这个毒蛇的这个呵斥之后呢，他也没有就是说是就是产生这样一种不好的心情，而且我帮你做事情，或者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你是又是怎么样的，没有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担责人他开始听到毒蛇的呵斥之后呢，马上要反观自己，哦，的确有这种过失，要毒蛇骂的对啊，骂是很对的，所以说呢心中呢产生了悔恨了，悔恨自责，萌生了谦逊之心，开始这个敬重怜悯一切，则又反复叮嘱他说不要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那个人当时来到寺院门，把蛇放在僧众面前，吃饭时间已到，僧众们排队站立，蛇让那个人依次献香，自己以信心看着那些受香者，就这样一直注视到最后目转睛。那么这个人担着蛇到了寺院之后呢，就把蛇放在了僧众面前，这个时候吃饭的时间到了，僧众们开始这个排队站立，蛇呢又让那个人依次呢给这个僧众献香，自己呢通过这个很轻易的信心一直注视着这些受香者，就是注视这些僧众啊，就这样从第一个一直注视到最后，眼睛呢根本就不转的，接着在僧众的带领下转绕佛塔，之后那个人拿水为僧众洗手，蛇怀着无限敬意看着洗手者，无有厌倦之心。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在僧众的带领之下呢就是蛇呢也是和这个僧众一起呢转绕佛塔清净这个罪障之后呢那个人准备吃饭之前呢，那个人拿水为僧众洗手，洗完手之后就准备要吃饭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蛇就又怀着无限的敬仰之心啊，看着每一个洗手的人，内心当中呢非常的清净就是在其他有些故事的版本当中讲，蛇看到这些洗手的人呢，他内心当中还要做清净观，他这些人现在剔除须发出家修行佛道，以后每一个人都会成佛人都会成为导师，都会成为利益一切有情的人。然后又看一些就说是这个一切僧众洗手，他也想了这些手经过这个圣僧洗过之后呢，这个水流到地上变成甘露，还能够救助很多很多恶鬼众生，就这样啊一直不间断的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信心之心就是说用怀着无限的精力看到洗手者无有厌倦，僧众用时候又为那条蛇广说佛法，蛇倍加欢喜，更增加了布施之心，于是带着围绕师到原来藏金子的地方，把剩下的六瓶金子全部供养布施给僧众。那么就是说是吃完饭之后呢，僧众当中的这些讲法者法师呢又为这个蛇呢广说佛法，那么蛇听了之后呢更加欢喜了，更加增长了布施之心，所以说带着围绕师到了这个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原来藏金子的地方，剩下六瓶金子全部也是供养僧众来做福德，做完这件福事后蛇便死去了，依靠他的福德转生到遭天。 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体很厌烦，对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不间断的守护亲这个事情非常厌烦，而且呢对于这个僧众也是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供养心，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精神也是做了殊胜的福德。后面呢就是通过这个大福德做完之后呢舍死去了，如愿以偿的舍弃了自己的丑恶之身，结束了恶趣的生活，然后呢就转身到了舍舍利天当中，获得一种殊胜的这样一种身体。佛告诉阿难，要知道当时那个当舍人并非别人，就是我自己，当时的毒蛇就是现在的舍利弗。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当时那个当舍人呢就是现在的我，当时那条毒蛇就是现在的舍利弗尊者。我在往昔当舍的时候被蛇喝责备，惭愧之中立下誓愿，一定要升起天下之心，平等对待一切众生，此愿从来没有退失，一直到今天。那佛陀讲呢，就是说从成为单身人这个时候被蛇责备啊，对别人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天下心，很傲慢，然后在这个被蛇责备惭愧之中呢，就立下了誓愿呢，从今以后呢，一定要对一切众生都升起天下之心，都能够平等的对待所有的众生。实际上这个方面呢，是也是一种这个菩提心的一种这个菩提心的一种这个全家心。我们要真的升起菩提心，或者要和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佛法相应的话，对一切众生升起天下心，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非常关键。首先呢，我们要内心当中要从道理上面去思考，如果对其他众生不升起天下心，如果不平等对待一切众生的话，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修行佛法没有利益。没有利，因为不升起天下心，就说明自己呢，那只有这一个众生不升起天下心，就说明自己三界当中还有一份傲慢，还是一份傲慢的。所以乃至有一份傲慢之前呢，没办法在这样一种谦卑的相信当中升起这个正果功德，没办法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前行当中也是讲过了。那么实际上是最初在春天的时候，最初发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个低洼之处，低洼之处这个草是最容易长起来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傲慢的山冈上面存不住功德的水。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傲慢，我们觉得我们了不起，我们傲慢，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傲慢的相信当中，种种的功德上头的加持没办法留在我们相信当中。那么如果我们谦下呢，我们在谦下，我们的心处于一种低洼状态，所以说在这样一种低洼潮湿的地方很容易升起功德的苗芽，就是这样一种事情。而且如果不平等对待一些众生，如果不平等对待一些众生，就说明我们相信当中有偏颇之心啊，对亲人有一种贪爱，对于这个愿力一种嗔恨，有这种偏颇之心。如果有这种偏颇之心呢，尚且不是小乘的修法，何况真正能够作为大乘的修行者。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不升起天下心，如果不平等对待一些众生，没办法修成大乘佛法。所以说呢，他从那个时候立下了誓愿，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一直没有退失过，是没有退失过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佛陀，以前呢也曾经实现过这样一种傲慢，然后呢被别人呵斥之后呢。被一个显现上面很低劣的众生呵斥了，他自己呢马上反观呢，又改正了自己的错误。那么从那个时候发愿开始到成佛，没有退失过的，又是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这个心态。阿难等诸位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今天呢讲到这里。